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大家先看一下发下去的科表第三。那么现在进入这个师门开启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别解文义就是对经文的文本文句进行讨论。这部经从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在正中分里面又分为四个大段落参考古德的一些划分，把全经分为36段那么一一都标出哪个段从什么地方开始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层次结构有一个明晰的梳理。那么现在我们讨论序分，序分又分正信序和发起序正信序主要就是一切经典的六种正信就是信、闻、识、处、主、众用这六个要素来作为一经的正序。那么发起序呢，就是这部无量寿经特殊的发起因缘那么下面我们请看经文。如是我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城齐都觉山中。好，我们来看这第一句。第一句是包含着闻成就、信成就、识成就、佛成就和处成就这个五种，就在这第一句表达出来首先这个我闻如是它有的这个次序可能这里它有一个有所不同，大部分是我如是我闻在这部经是调了一下次序这是一切经典所安立的四个字那么这个安立也来自于佛的一个开示佛在涅槃的时候，这个在场的四众弟子都非常悲痛这个阿难也同样是被这种忧伤痛苦所沉浸，就基本上就考虑不了其他问题 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尊者阿耨罗陀就提醒他，你是不要跟一般人一样，在这个时候要问几个重大的问题啊，包括佛灭度之后以谁为师啊，怎么住在何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经出安什么名字，怎么安立啊，这四个重大问题及时问了之后啊，佛就告诉他就安立如是我闻啊，这个句子。那么这四句四个字实际上证明是非常啊有必要的，如果这个四个字不安的话，以后就很有麻烦啊。佛灭度之后，很多的声闻尊者纷纷灭度啊，当时六欲天和色界天人看到这个世间的阿罗汉纷纷灭度啊，就赶紧就向摩诃迦摄来禀告，说这个佛法你们怎么把它传扬下去，一定要为怜悯众生故，要把这个佛法要传承下去，不要都灭度啊。摩诃迦摄是受佛辅助的人呢，所以他也感觉到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啊，所以他就赶紧在须弥山顶及坚地呀 啊来告诉一些啊尊者不要去取灭度，来结集经教啊，这样一来就有结集了1000个尊者啊，正好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有一个传统，他是每天可以供养1000个比丘适时供养的啊，这样就在3个月结下安居的时候，就进行这项结集三藏的重大的工作啊，这是由摩诃迦摄来牵头的。当时这1000个尊者都集中之后啊，就是在奇独觉山的山窟里面啊，那么这个摩诃迦摄入定观察这些是不是都是阿罗汉，哎，他发现唯有阿难烦恼未断，烦恼未断，他就要把他牵出去啊，这个说牵就是驱逐出去啊，你没有资格啊在这个地方。这时阿难就显得就很悲痛了啊，他是说我本来是有能力能够断烦恼的，只是为了做佛的侍者是不能那么快的断烦恼，如果做了阿罗汉就不可能去做侍者的工作了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来之后，他就啊摩诃迦摄说等你断了烦恼你再过来，所以他就啊这种啊精进半道啊，在后半夜非常疲乏的时候，刚刚想躺下来，哎，忽然一套闪电过来，他开悟了啊，进入金刚定，断了烦恼，断了烦恼他就很高兴了，这时候他就啊又回到了这个洞窟敲门啊要进去，摩诃迦摄说敲门的是谁啊，他说我是阿难啊，他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我已经漏尽了证得阿罗汉了啊，摩诃迦摄就那如果你证了阿罗汉就从啊药树孔里面进来吧啊，阿难就从药树孔里面进来，进来之后他就向大众忏悔原来的一些过失啊，这时候摩诃迦摄就安慰他，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啊，这个是为你啊，为了你现在断烦恼 啊，现在你可以过来了。这样大家就推举阿难来接济金帐。阿难这时候一登上狮子座的时候，马上也许是佛的加持，也许是啊这种法力的加持，马上他的身相就像佛像啊，像佛像，这样就愚众的大众就忽然产生怀疑，诶，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过来了，复佛了？这第一个怀疑。第二怀疑是阿难成佛了，这第二怀疑。第三怀疑是不是他方的佛来了？啊，在起这个疑心的时候，这时候，这是阿难马上开始说：“如是我闻。”就这四个字，把三个疑点全都排除了。不是佛复佛了，也不是阿难成佛了，也不是他方佛来了。阿难明确说，这样的经典，如是经典，是我亲自从佛那里听来的啊，如是我闻。那么如是我闻也包括熄灭了相互之间的斗争啊，这是阿难是听闻佛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如果是他自己说的，其他的阿罗汉就不服气了，是同一层次的人啊。如果你阿难说出来的，尽管是阿罗汉说出来的，那大家也有会起斗争了啊。所以佛灭度之后，为什么以后的部派之争呢？他都是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各有啊对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啊。观点不同，所以相互之间就斗争了，所以他熄灭斗争啊。同时，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跟其他外道的典籍有个区别啊。外道典籍一般都按一个阿优啊，阿优啊，所以佛经是如是我闻啊。那么这个我闻就是表明闻成就啊。世间上这个我呀啊，对于阿难来说，他已经证到了圣果，他人我空了，在真谛层面是无我，但是他顺应世俗谛，世俗谛是要有个这个五蕴的假我呀，如果没有一个假我，他就没有办法去说去接纳啊，所以顺应四谛的假我故，说我闻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这个阿难是多闻第一了啊。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他尽管作为侍者啊，是在佛成道三十年以后才做侍者的啊。佛成道二十年，阿难出家。啊，又在僧团住了十年才做侍者。那么佛三十年前的经典，阿难他也了了明白。了了明白是来自于第一是比丘之间为他辗转的跟他说，还有阿难曾经做侍者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佛对他没有听到的经典重新说一遍。再就通过阿难自己本身也是大权示现的啊，这个圣者他自己也有一种三昧，能够通达诸法的经典啊，所以他这个在一大藏教里面，阿难是最有资格谈我闻的闻成就。这个如是是表性成就啊。这个字面上解释就是唯如唯是啊，这个性成就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性为首，入佛法宝山就能随意取得珍宝，如果没有性，虽能多闻，虽然研究，最后也是空手而回啊。信为道元功德名啊， 所以这个如是，从这个另一层意思说，如就是如众生意，如众生随心所好要，佛就加以说法救度，这是众生的根基和佛施舍的教法之间的相应啊，可以说如是。再看一时啊，这是时成就啊，一般是取这个佛心里久长久的存着这个要宣说念佛法门的这个心，然后要观机斗教啊，哎，在这个时候这些愚众的大众能够有善根智慧接纳信说这个法门，佛就赶紧来说啊，所谓的说者和听者相应了啊，这就成就了这个一时啊。所以这里并没有说年月日啊，这一则是这个时间本身是虚妄的，心不相应心法；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土的时间的计数跟天竺国时间的计数是不一样的，他没办法去计啊。再加上这个说者和听者对时间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正因为时间是一个不相应心法，是虚妄的，所以你看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哎，它可以延拖很长的时间啊，或者很长的时间可以缩短在很短的时间啊，说的人可能觉得时间短，听的人会觉得时间长，反之说的人很长，听的人很短啊。比如说佛说法华经说了60小节，那么听者的只认为是一顿饭的事情。那么我们世间心理感觉叫心理时间也不一样，比如这堂课听得太枯燥太乏味，这一个半钟点很难熬，就觉得时间很长啊。如果这一个半钟点听得很投入，这一个半小时好像几分钟就过去了，不能说啊讲完了怎么时间到了，哎，他太投入了，忘记了这个时间了啊。所以要成就这个说者和听者这种心理上啊，这种心性上沟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就是一时啊。佛是主成就啊，在六种成就当中，佛这个主成就是为根本的啊。怎么叫主呢？就是与会的这些大众共同所中养的，以他为教主，为他为精神领袖，就像众星拱月一样啊，他才成为主，其他的就是伴，就是眷属，就是弟子啊。那么这个佛在六种成就当中他也是为核心的啊。从前面来看啊，正好参与这个教主的这个法会就成就了十成就啊，聆听教主的法音就成就了文成就啊，接受教主的教化就成就了信成就啊。在后面看这个教主所住的地方就是处成就啊，教主所教化的这些对象就成就了众成就啊。所以这个说这个佛这个主成就就把这个六种成就都浓缩在里面，这叫言佛辩周啊。那么这里的佛特指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住在什么地方呢啊？佛是没有具体的住的地方，是顺应教化众生的需要，或者住在人间，或者住在欲界天， 或者住在色界天，或者住在龙宫啊，不同的地方住啊。那么说这部经具体的就住在王舍城奇都决山啊。那么对这个王舍城，大家读经典就很熟悉了啊，这是摩揭陀国的首都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国主是频婆娑罗王，是佛的大护法啊，他是听闻佛说法证到了出国的一个啊大护法居士。王舍城在五天竺国有十六座大城，唯有王舍城在十六大城里面又是最大的一座城市啊。根据记载，他有十二亿人啊，这个十二亿可能那个亿不是我们的万万为一了，如果这个一个城市住十二亿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亿啊，十万为亿啊，百万为亿，千万为亿，他三种都可以为亿，大概这里是指十万为亿了。十万为亿，那就是住了120万人，120万在那个时代也就很大了啊啊！还有一座大的城市叫这个舍婆提，住了9亿人口，这是乔沙弥国波斯匿王的首都。我们看佛的一代实教，他住的很多地方，然后就这两座城市住的时间最长。那么为什么这两座城市住的时间最长呢？原来佛是为报恩故啊。舍婆提是佛肉身诞生的地方啊，这个王舍城就啊摩揭陀国是佛成道的地方，法身诞生的地方啊，所以为了报答这种生生法身诞生的这种诞生地的恩德，所以佛常常住在这个地方。再加上这两个国家，这两座城市是一切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啊集中居住的地方，所以也为教化啊常常住这个地方。所谓教化，要从那种这个国家走在前面的人群开始教化，所谓的政治文化中心呢啊。那么这个王舍城呢，在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城市啊。它为什么叫王舍？说这个国王的福德很大，老百姓盖房子都会被火烧掉，而国王盖房子就很安全，于是老百姓说自己的福报不够，于是盖的房子说哦，这是国王的房子，他说的这句话，这个房子就不会烧掉，所以都叫王舍啊。那么这个佛在这里地方讲经说法，也表明这个由于这个城市最殊胜故，这个经法也是最殊胜啊，是法王所住的地方，所以就比喻为王舍啊。奇都决山呢，是这个王舍城周边有五座高山啊，这是在五山里面是最殊胜的啊。奇都决山又叫灵鹫山啊，它的山头就像那个鹫鸟的头啊。那么这座山为什么是殊胜呢？啊，从它的地理环境来看，它离王舍城很近，但是山路又很陡峻，难以上去。这个山势就很适合于建立阿难罗金色，靠近城市，托钵乞食容易方便啊。那么难以上去， 就是那些俗人呢、啊、白衣啊轻易上不去，上不去上面就安静嘛。如果他也开条马路啊、汽车开上去，那你就喧闹了啊。你看现在我们安静的地方都开马路，开到哪个地方就喧闹到哪个地方啊。他一定要难以上去啊，就好办啊。如果现在庐山开了路，如果像黄山一样的没有马路，要他爬上去，那上面山上就安静的多了啊。现在人如果叫他走三个小时，他就有点害怕了啊。他坐在车上三个小时不怕啊。灵鹫山还有就是，它是福德吉祥之处，圣人都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啊。三世诸佛的圣人啊，佛都在那里讲经说法，大乘佛法《摩诃焰经典》大部分是在灵鹫山说的，像《妙法莲华经》，像《般若心经典》，像这部啊，还有《观经》啊，《无量寿经》都是在西土鹫山说的啊。于是，在他方世界的菩萨也常常到这里来礼佛、听经、得佛受记。哎，这个地方是啊，很神奇的地方啊。不同的人会看到西土鹫山不同的境界啊。那么把这个王舍城、西土鹫山放在一起，他还表明说啊，如来他游化众生呢、啊，主要有两类住的地方。第一类住的地方就是王城聚落进行游化，这是为了教化那些俗间的众生啊。那么教化这些众生是随他的因缘的成熟，只要能有利益，佛都会去啊。佛为什么要托钵，也有教化众生的一个深刻的考虑，要常常跟众生接触，才能不失时机的教化他，或者给他种下被教化的因缘啊。这是佛不舍大悲心呢啊这样的一个教化。但是毕竟是这个出家的比丘啊，和俗人在形态在生活方式啊，他还是有差异，所以就是不能共住在一起，只是有因缘可以去一下，去一下马上要回来，所以这就为境界处啊，境界啊。还有一种佛游化的，就是像极多觉山这些山林幽静阿难多处，这是为了教化出家的众生啊，比丘们啊。那么这里是令出家的僧众有依托依止之处，所以佛住在僧团里面啊，这样的地方就叫依止住啊。这分啊教化在家和出家的这两种住的地方啊。那你看这里标注王舍城西土鹫山啊，尽可以在王舍城去教化啊这个俗间的众生，退可以在西土鹫山来教化啊出家的僧众啊。就像观无量寿经呢，它也是啊在韦提希夫人的被囚禁的皇宫里面先说了观经，然后再回来，从虚空回来之后，阿难又为西土鹫山的这些出家众复讲一遍，所以这叫一经两会啊，把这个佛的两处教化，一个境界处，一个依止处，都在观经里面把它穿在一起了啊。 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啊。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尊者明文，尊者善识，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优楼频罗迦摄，尊者伽耶迦摄，尊者那提迦摄，尊者摩诃迦摄。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段是众成就啊，于是共的意思，共同跟这些大比丘啊在一起。这个共同在一起，它不仅仅是身体上在一起，它还包含着心性上啊，不仅这个住的地方在一起，而且正好这个共是在这个时间的共同在那里，共同在那里的时间也在一起啊，而且他们在这个一时共的情况下，持戒是相同的，发心是相同的，见解是相同的，追求解脱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样就形成一个啊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团啊团队，构成这个法会啊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啊，这样共就佛与大众共居在这个奇都居山啊。这些比丘是大比丘啊，大比丘是这些都是证的阿罗汉果的，不是一般的比丘啊，是上根利器，是波罗蜜种性啊，到家了的人啊，而且是趋向大乘的这种胸怀，就叫大啊。比丘啊，这是啊，这一般都是佛教常识，我们就不再详细讲了啊。比丘就是出家啊修行的人，他包括着七识啊，七识之身，七法之心啊，要对治自己的烦恼啊，要切证自己啊这个本有的这样的涅槃，得到无生啊。所以这些大比丘有12000人，12000人，这个法会就非常盛大了啊。一般我们看常随众都是1250人，那么这里是12000人。法会上啊，会全啊，会三归一，那个法会盛大也是12000人。那么这些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表明这些大比丘的所证到的位置和德能啊，是大比丘啊应供杀贼无生的这样的果都得到了，三明六种神通都已经成就了啊。其名曰，就是现在这个其名曰，就是指他证道的这样的一个言辞。下面就列了31位上首这个大比丘的名字。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些名字，比丘的名字或者跟他的德行，以他德行的特点来命名，或者以他的原来出生的这种家族来定名， 或者是以他的发的愿来立民啊。那么这些立民也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些含义。在这列三十一位尊者，他各有特点啊，各有特点呢，表明什么呢？是我们后来的这些学佛人都能在这个里面找到跟我自己相类似的这一类型啊，这就叫这个各具一德啊，同类相引啊。那么这样我们就会从这尊者跟我相应的这个一个尊者当中找到跟我同类的一大批人，而这些人都是啊，可以是净土法门所摄受的根基，他可以传达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些尊者的基本特点跟大家做个介绍啊，其他的详细的我们看有关的佛教书籍啊，资料介绍都有很多资料啊，我们就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啊。其名曰《尊者了本记》啊，《了本记》就是阿耨乔陈罗啊，这个他这个梵文是阿耨乔陈罗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了本记》。这是从他的德能去建立，了是明了，本迹是诸法的本性，就是他已经明了切证到诸法的本性啊。尊者乔陈罗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五比丘之一，最先成道的啊。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啊，于城出家之后啊，晋范王他就很担忧自己的儿子的种种安全问题，就派了五个人去侍候他，侍奉太子啊，陪他一起修道。这五个人是从这个母党啊，就是从这个太子的这个母亲家族这里派出了两个，从父亲的家族里面派出了三个，这样派的啊。那么这个阿耨乔陈罗是从母党里面派出来的，是摩耶夫人的弟子啊，那出身也是很高贵的啊。这五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五个人有两个人喜欢比较推崇啊，快乐修行的，有三个人比较推崇苦行的。一般的人都很执着啊，开始是这个太子啊，就在勇猛精进苦行啊，一天啊一麻啊，瘦的皮包瘦骨。哎，这个推崇修苦行的三个人就很赞叹，哎呀，这是真修行的。那个推崇安乐行法的就觉得他不舒服，他就偷偷的溜了啊，就遁走。等到这个太子觉得苦恨不能解决问题，接受牧女的弥足，放弃苦行的时候，这三个很推崇苦行的人觉得这个太子堕落了，退心了，他也跑了，结果搞得太子旁边没有一个人啊。所以这个众生呢也是啊，众口难调啊，你怎么样他都有一部分不满意的啊。就好像我们大寮的伙食啊，你做差了他觉得这个怎么吃的这么差呀，那他有意见。你做好了他说这修道人怎么吃的这么好啊，你再吃的这么好我都住不下来了。那你到底是吃好不吃？也是我们听的这个，他就是各有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连太子奉到这五个陪他修道的人，最后由于这个都跑光了。哎，最后但这个佛不计较他们，佛成道以后观察，哎，这五个人还善然啊调教， 所以路野原为他们先讲法，三转法轮阿罗乔振罗最先悟道啊。所以阿含经说，这个乔振罗是在佛法当中宽仁博识啊，出受法位最为第一啊，他的胸怀很宽大，很慈祥啊，这个广学博闻啊，开始接受佛法的就尝到了法味，证到了圣果啊。那么把这个乔振罗放在这里，也表明能信受无量寿经念佛法门的就是佛的第一弟子啊，所以他要摆在第一啊。尊者正愿啊，这个比丘尊者啊有个特点，也是慈悲心很切的一位尊者，他有个名字叫泪出，常常思维到苦难的众生就掉眼泪，那说明他的慈悯心很深厚了啊。在摩诃迦叶在洞窟里面结集的时候，这个正愿尊者是在洞窟外面领了10,000大众结集三藏，所以这个三藏有上座部和大众部嘛，大众部是窟外的，哎，大众部的这个结集的组织者就是正愿尊者啊，所以把它摆在第二啊，也表明啊无量寿经啊，它是要针对着那些大众的啊，所以念佛法门它是要平民化，不是贵族化的啊。第三个尊者是正语啊，正语就是马胜比丘啊，马胜比丘的特点就是威仪很好啊啊，走路都很高雅高贵啊，你看这个形色天性也啊，就是人的形貌颜色是他天性的流露啊，唯有圣人才能践行啊，唯有这个有内在德性的人才能把他内在的性德透显在他的行走坐卧的威仪里面啊，这是不言之教啊。所以马胜比丘一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就有一种很好的教化作用啊。舍利弗就是在街上看到马胜比丘托钵的时候，一看到他的威仪马上被吸引上来了啊，就赶紧问你的老师是谁，你接触的什么法啊，来问这个马胜比丘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这个舍利弗就得到了出果啊。还有些长者见到马胜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也生欢喜心啊啊，其中一个长者由于见到马就生欢喜心，然后为这个比丘僧众啊建了60座房舍来提供啊僧团来修行啊。所以我们出家比丘要注意威仪了啊，如果这个威仪不好，同时也就对佛教形象也不好啊。这是正语啊。尊者大号啊，大号的梵文叫摩诃那摩，这也是五比丘之一啊。他的美好的名声啊，远近传布，就叫大号啊。那么在这里，你看大号啊，念佛法门，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更是无上的大号啊。美名不是遍及阎佛提，而是遍及整个法界。哎，这里这个大号也同类相感，他也参加了这个法会啊。尊者 人贤啊，他的梵文叫拔提离家啊，这是按照他自身的德能去建立，就是他很仁，仁贤呢，有具有仁慈啊，贤德，身心柔软啊，从这个来彰显他的啊名号啊的德能啊，尊者仁贤，尊者离垢啊，这位尊者离垢也是离开破戒的垢染啊，这是他持戒，然而他在行为当中他也离垢，他有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常常打扫寺院啊，打扫寺院，哎，通过外面的尘垢的打扫，也使自己的见思惑断尽离垢啊。尊者明文啊，这个尊者明文他又叫野史啊，这个人出生就非比寻常，他一生下来头上上面就有宝盖啊，自然显现出来啊，由于这个因缘，他的名声就传播得很远啊，遍布一切处，就叫明文，这也是叙事的善根啊。尊者善食，善食就是须菩提啊，解空第一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啊，连整个的房间都空了啊，空了，但空里面他又有有，所以他有那个波里面常常空，但念头一动，哎，这里面就现出了百味佳肴了啊。那么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入到那个禅定里面，身心柔软呢、啊，无增三昧啊，非常柔软。所以由于他解空第一啊，佛加持他在这个般若会上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啊，为菩萨众，所以常常在般若系经典当中是须菩提和舍利佛作为当机众，作为讨论者进行讨论进行，而且为菩萨去宣说啊，这是须菩提，这个解空第一的这个须菩提，在无量寿法会讲妙有的这法会上，他的出现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啊。尊者具足啊，这个是富南那迦比丘啊，这个具足就是从受戒来表明他的名字，受具足戒啊，之后又满足了他的啊自信的功德啊。尊者牛王啊，尊者牛王就是乔梵波提，在佛的弟子当中叫受天供养第一。他为什么会，他住在天上啊，他为什么会住在天上呢？这里有一个因缘，他是过去世中由于他看到一位比丘吃饭呢、啊、好像他看不惯，就说你怎么吃饭像牛似的，那个比丘就赶紧说，你赶紧忏悔啊，我是证的阿罗汉果的人。这一听他吓坏了，赶紧忏悔，忏悔尽管没有下地狱了，但是五百世澄清为牛了，骂了一句圣旨，五百世为牛，那么今生得到人生，这个牛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断尽，所以他留了两个事情像牛样的，一个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像牛反刍啊，这个发出那个声音，就没有什么，没有吃的时候这个也是啊这个主角的样子啊， 叫做恒世虚烧啊，啊虚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脚疾像牛，又叫牛疾，牛一样的脚疾。所以这样，尽管他证到阿罗汉呢，他这两个习气还在这里，所以大家都会轻慢他，嘲笑他。他是证阿罗汉果的人，被这一般人不了解，只是从事项上看他不行嘛，不了解他是正果的人，啊，所以佛慈悲就把他迁移到天上去，啊，斯利沙园。哎，天人知道他是正果的圣人，对他很恭敬，不会计较他这些啊小节啊，所以他一直住在天上啊，直到佛涅槃的时候，本来开始把阿难遣出去之后，结集金藏啊，当时准备是把他从天上请下来，来住结集金藏的人，结果他一听请他一听到佛灭度了，马上就悲痛不已，他也就不下来了，说这个相王已经走了，我这个相子还怎么留在这个世间呢？他就涅槃了啊，他现出啊这个种种神变啊，涅槃之前他化成水呀，到了这个洞窟里面向摩诃迦叶告假，他不能来了啊，有这样的啊。这是真正牛王啊，所以看来这个不能轻易骂人了啊。尊者优楼频罗迦叶啊，尊者伽耶迦叶，尊者那提迦叶啊，这三迦叶所属于三兄弟啊，都是四火婆罗门。啊，他们这个优楼频罗迦叶是长兄，住在木瓜林修行。这是佛最先度化的一个外道头首领。这个三迦叶，尤其是优楼频罗迦叶，那个时候声望极高啊，是摩揭陀国的国师啊。全国上下都是把他啊推崇的无以复加的啊，那么佛开始去降服他，降服他很不容易啊，这个外道他娇慢心很大呀啊，佛一去说哎呀想找一个住的地方啊，他说我这里没什么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洞窟啊，你想住就住，但是我要告诉你，那里面有条毒龙啊，还是不好住，你还是离开吧啊。我说我既然来了，你只要给我一个地方就可以啊，就住进去了。住进去的这个优楼频罗迦叶，包括所有人认为这个今天晚上这个佛非死不可，但那时候他没有佛的概念的，这个趋坛了，这个趋坛今天晚上要死了啊。谁知道这个佛在那个毒龙窟降毒龙啊，进入那个火龙吐火，佛进入火光三昧降佛，第二天早上很安闲自在的出来啊，哎，这样他心里吃一惊，哎，觉得这个人还不平凡，不平凡他还很傲慢啊，趋坛虽能有智慧啊，不如我的道真啊，我有道，我的道是真的啊，所以佛跟他降服他有十次的显神通啊，啊，比如其中都有一个啊，他有一次要开法会，开法会他心里动那个念头，哎呀，这个趋坛在这里，他又这么年轻，长得这么庄严，我这些信徒来了，是不是被他吸引过去啊？心里就希望他不要在这里啊，他只动了这个念头，这个佛就知道了，哎，这一整天就没有看到这个趋坛啊，他法会完了，哎，他就啊看到佛来了啊，他说你今天到哪去了啊，他说因为你不希望别人看到我，所以我到阿耨达池去了啊。 但是他听到这个仍然觉得，虽然这个曲坛有神通，不如我道真，他总是这么经过经过啊。最后佛直接跟他讲，你这种心理的污染，我执未动，充满嫉妒，你是不可能解脱的啊。最后把他的痛处说出之后，他才降服下来啊。虽然自己年纪很大，曲坛年轻，但是他有真理，自己心里确实很污染，所以心悦诚服的拜啊，投在佛陀座下做弟子。做弟子就把这个似火的这些道具全部扔到河里去了。扔到河里去，他的两个弟弟啊，一个是啊企业家舍，他是在象头山修行的，还有这个拉提家舍是在拉提河畔修行的。一看河底飘来的道具，都大吃一惊，我的哥哥兄长到底出什么意外了，赶紧就带着弟子啊就寻找而来。那时候优罗频婆迦舍座下有500个弟子啊，这个伽耶迦舍、那提迦舍座下各有250个弟子，所以马上汇集。汇集一看，这两个弟弟一看到这个自己的兄长比丘的形象呢，都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这么堕落，你都是这么有名望的人，怎么跟人家做弟子了啊。哎，这时候优罗频婆迦舍就平心静静的把佛陀的这种威德、这种智慧、这种慈悲给他们做了介绍啊。这两个弟弟一看听了之后，也都一见到佛陀也产生信心啊，所以就都投到佛陀坐下做弟子。这就是佛最先所啊降佛的1000个外道，成为一个1000的僧团了啊。然后把这些度化之后，就浩浩荡荡的前往摩揭陀国啊。因为佛陀跟摩揭陀国的国主频婆娑罗王有个约定啊，当时佛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路过摩揭陀国，这个频婆娑罗王看到这作为一个王子出家，那种威仪庄严都对他很恭敬啊，也劝他不要修道，这么太苦了，我可以让出国家一半给你啊。但是当时太子都没有答应去修行去了啊。哎，这个频婆娑罗王当时说，如果你成道了，你要想到最先度我。所以这个佛也是啊，实践这样的裸年就过来。哎，当时频婆娑罗王听说佛过来了，那也是倾城而出啊，很远地方迎接。这一迎接，整个因为啊，摩揭陀国的整个的国民都是把啊优罗频婆迦舍作为国师的。这时候这些人一看到这个佛跟优罗频婆迦舍在一起，就感觉到就不了解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弟子了啊。哎，这时候这个佛就告诉优罗频婆迦舍，你自己来说啊。这时候优罗频婆迦舍就当着大众的面啊，行为佛做行弟子礼啊，讲出佛的一些智慧慈悲。哎，这样一下子就把佛陀的地位提得很高了，他是国师的老师啊，国师的老师啊。所以这是这三个啊三家社也参加了无量寿的法会啊。尊者摩诃迦舍啊，大迦舍是啊非常有影响力的，在佛的弟子当中他是头陀第一。他出生在一个大富长者的家庭，家里是万贯家产啊，自古以来这个家族都是贵族啊，也是修道的， 在他祖先修道可以感得灵归附土而出啊。那么摩诃迦叶本人他也是很庄严，叫隐光啊，身上放出金色的光，金色头陀啊，就是其他的光在他旁边都没有暗淡失色了，好像被他的光喷出了，就叫隐光啊。这是由于他叙事啊为佛章经呢所得到的一个身相庄严。然后这个摩诃迦叶这样的一个福德智慧，他遇到了佛，心悦诚服了，出家了。佛也曾经说过，能够让摩诃迦叶称老师者，没有大觉是当不起他的老师啊。那么摩诃迦叶舍去他的高贵的地位，他的财富，他的啊，贵族的种姓，出家之后，他却选择了头陀行，苦行呐，啊，头陀有十二行呐，啊，那真是三衣一钵啊，啊，托钵七十啊，啊，陆地，啊，陆地坐啊，不能住在屋子里面呢，常常住在坟墓里面呢。总监坐呀，啊，穿的是粉扫衣呀，大家不要的粉扫衣呀，啊，就完全是抖擞精神，离开一切的这样的外部的依赖，来精进修道。他修头陀行是修了一辈子，直到年老的时候，衰老了，佛都怜悯他。就叫他不要再修头陀行，就住到祇园精舍来。啊，祇园精舍是很好的啊，那是几都古啊几啊这个几孤独长子和祇园太子那个造的，那是相当于皇宫的这种水平了，啊，就叫他还是起的住过来。啊，这个摩诃迦叶说还是不同意。啊，他说我习惯于住在这个露天野外中间，住在奇环金色，那么啊月白风清，那么好的庄严的房子对我是不适宜的，在这里啊我啊看不到一块枯骨，闻不到一点尸体的臭味啊，这个对我无常啊，啊，这样苦空的感觉是会迟钝啊，并且他谦虚的说，在教团里面，我不像舍利弗、大目犍连那样的推动弘法的进程啊。然而我知道，一个僧团的弘法需要这个僧团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要僧团过一种严肃的生活，有僧团的稳固才能推动弘法，所以我的头陀行就是严肃的生活，巩固僧团，间接的利益众生。所以他尽管衰老不放弃他的头陀苦行。当时佛听的是很赞叹他啊，说了一句话，有头陀行我法久行啊，那就行。那么未来的僧团，他的衰败就来自于他的腐败、腐化，追求安逸的生活。啊，这在现在我们也都要加以反省、检讨的。啊，过得太安逸了。烦恼就容易现前啊，离开这种精进勇猛的头陀行，身团的力量就会减弱啊。所以摩诃迦叶这种金色头陀，那真是在禅宗属于初祖， 传佛心印啊。那么是佛法的啊传承者啊，佛是把衣钵传给迦叶的，迦叶完成了结集三藏的这种使命之后，就入定了，带着佛的衣钵啊，在奇都觉山库入定，等待弥勒下生，在弥勒法会上出定啊，把这个迦叶交给弥勒佛，完成他最后一桩事情啊。那么摩诃迦叶在这个无量寿法会上的出现，他是禅宗的初祖。那么修禅的还能小看念佛法门吗？啊，他是结集三藏的啊重要的组织者，那么教下的人能够小看念佛法门吗？啊，所以摩诃迦叶啊，他是啊教团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好，我们请看下面。尊者舍利佛，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耶毗那，尊者大住，尊者大净智，尊者摩诃周那，尊者满愿止，尊者离障，尊者流冠，尊者坚福，尊者面王，尊者义称，尊者人性，尊者家乐，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阿难，皆如斯等上首者也。好，我们来看这个舍利佛，这是佛的十大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啊。舍利这个中文是鸠啊，鸠鸟的意思，鸠鹿啊，又叫百舌鸟，这是比喻舍利弗的母亲，他的辩才就像这个鸠鹿鸟，以他母亲的德能显示。这个佛是子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啊舍利的儿子。舍利弗他是蓄势善根深厚啊，八岁的时候他的这个雄辩呢就是属相披靡啊。这个出家以后做比丘，七日把所有的藏经读完，十五天证到阿罗汉果啊，是佛的教团当中推动佛法最有力量的一位法相啊。那么他的智慧第一并不意味着他其他不行啊，只是说选出他的一个最主要特点。那么舍利弗的禅定功夫也是了不得 啊，那有时他正在宴坐的时候在打坐啊，大摩犍连就叫他办个事，他不愿起来，那大摩犍连就想用神通让他起来，这时候他就把这个一个袋子一个衣袋放在地上，说你能够动这根带子我就跟你走，结果大摩犍连使尽所有的神通，这个带子纹丝不动，不能动哈。舍利弗他有这个本事啊。那么舍利弗这个人啊，也是得到佛的非常重视的人物啊。罗诃罗啊，沙弥啊，就是啊 让舍利弗作为清教师，作为和尚啊。那么舍利弗也听到佛涅槃之后啊，即将宣布涅槃，他在思维啊，所有的佛涅槃首先作为上首弟子要最先涅槃，就像大山要崩倒，首先前面的大岩石先要崩倒一样，所以他提前涅槃啊，先佛涅槃。涅槃他选择涅槃的地点，在思维道，他的母亲啊是婆罗门的祖姓，然而他还没有信佛，他都想到我一生弘法让很多人都信佛得正果了，我连母亲都没有度，所以想到最后一招度他母亲，是回到他的出生地，在他母亲那时候，他母亲已经百岁了啊，回到家里度他母亲，他母亲由于他涅槃的因缘得到了出果啊。那么在这里显现，唯有智慧第一者才能堪受念佛法。这是第一步，尊者大目犍连，这是神通第一啊。他的神通啊，无论降龙止住外道的山，还是烧这个刀立天王的德胜堂，这些神通妙用啊啊，那记载都很多啊，这方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然而他的最后的结局却是被裸行外道所害的啊，也说明神通抵不过涅顶啊。他是有一天正在山林打坐的时候，这些裸行外道一群人看到就他一个人，这些裸行外道他是对佛教具有一种仇恨感，尤其是阿斯斯王子最后归信佛教之后，就对其他的外道宗教有一种排斥，这样他就这些外道就转而呢对佛教就非常憎恨啊，但是他又不敢去动佛陀啊，所以他就找他下面的弟子麻烦，先把他的左右臂先弄掉，所以正好他们就找到大目犍连，看到大目犍连在那打坐，他们就很多人从山上滚大石头，各种石头砸下来，那大目犍连的身体都打烂了啊。在这种突发事件的灾祸面前，这是他叙事的涅底了啊。以后佛也说的他的一些啊，这样的为什么是这种遭遇的涅底，但尽管如此，大目犍连还能保持一种清明状态进入涅槃啊。这是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啊，神通第一者也得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得佛的六种大神通，那就啊就无有恐惧了。摩诃揭谛那啊，这是知心术第一，也是他父母祷告这个二十八心术的这个房树心呢来出生的啊。房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出家以后有一天在一个陶器家啊，在那过夜，哎，碰到另外一个比丘跟他共一间房间住，那个比丘跟他讲经说法，他就证到了阿罗汉果。那么事后他知道，这个跟他在一个房间住的这个比丘是佛化现过来的啊，也就通过这个公案说明佛真的是二六时中在观察一切众生，只要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的，马上不失时机的用最恰当的身份来给他教化，来给他得到利益啊。这个揭谛那就是这样得到利益啊。尊者大住啊，尊者大住就是摩诃迦旃南啊，迦旃延是在佛的弟子当中啊，论义第一啊，就是辩论呢、啊、他是第一的啊，纵横善巧啊，不执不堕在常见，也不堕在 断见，发挥中道了义啊，这个磨合加瞻言最不介意啊，而且他回答问题是非常公平公正啊。当时有个婆罗门外道就来说，他有天碰到这个啊加瞻言，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他说这个刹帝利和刹帝利之间，婆罗门和婆罗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斗争？原因何在？啊，那么这个迦旃延说是由于贪欲的烦恼。那么这个婆罗门进一步问：那么你们比丘和比丘之间也有那么多斗争，这是什么原因？好，那么迦旃延说这是由于我见的执着。哎，这个婆罗门听了还比较满意，说明他比较公勇啊，也不回避。这是迦旃延。尊者大净智啊，尊者大净智他的梵名叫赖扎和罗啊，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他一看到那个佛陀的整个僧团的威仪那种庄严，就想出家，然而他的父母却不允许他出家了啊，这么一个啊万贯家财需要他去继承。但是这个大净智这出家的心非常坚固，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方法绝食啊，绝食运动。他一绝食啊，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五天，他的母亲父母觉得待不住，再不同意可能就会死亡了，所以就他父母就答应了啊，答应了。他出家以后对佛法非常有信心，而且啊不染尘俗啊，这个住在阿难罗寂静住，就叫闲居第一啊，称为大净智啊。哎，这样我们就对应有一类的这样的喜欢闲居不愿跟人群接触的这些人，哎，也通过你看还是要接受念佛法门求往生啊更好啊。这是大净智。摩诃周那啊，摩诃周那就叫周地盘陀切啊，这是佛门当中非常有典型意义的公案，非常愚痴啊。他两兄弟出家，他的兄弟很快就修到正果，然而他这个周地盘陀切一直就没有进步。因为进步什么？就是你给他传一个记子啊，他都老记不住，记得上去丢下去。所以他的兄弟就觉得，哎呀，兄长看着他实在是根基太漏裂，就让他还俗。还俗他又不想还俗，就在那个路旁边哭哭啼啼。正好遇到佛，佛问他啊，为什么在这里悲痛的哭？哎呀，他说我这个人。佛说我太这个我哥哥说我太愚痴啊，要我回去，我也真的是感觉到自己太愚痴。哎，佛说你能认识到自己愚痴，这就是智人呢，不是愚人呢啊。他说来，就是佛就把他又带回来了，带回来呢就开始让阿难去教化他。阿难教化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没有办法，就太愚痴了。太愚痴，这是佛就啊，佛不舍意任意众生了啊，这愚痴众生不是。哎，佛就教他四个字啊，佛尘除垢啊，佛尘除垢。哎，教他扫地，给他安排任务，每天打扫地面。再就是跟那些比丘的衣服啊，这个拂尘嘛，把比丘那些师父的衣服的尘埃把它拂干净啊，帮大家打扫地面的卫生啊，同时也要所有的比丘都帮助他。开始他就打扫，不能那些比丘都说他干扰自己修行，都叫他走啊，不要你打扫，你离开啊。所以他就哭哭啼啼的，他们都不要我打扫 佛这时候就下了一个强硬的，所有比丘都要接受他的帮助啊，不仅接受他的帮助，而且你要帮助他，他不是记忆不了吗？记忆不了是你帮他浮沉，他是记得浮沉，你够除垢就忘了，或者记得除垢浮沉就忘了，这个其他比丘就得要提醒他啊，这样的大家帮助他，很长时间才把浮沉除垢记住啊，记住以后他就老实啊，他就慢慢的思维这四个字，浮沉除垢，尘垢是外面的东西，我要拂去除除，这是我的里面的也有尘垢啊，里面的尘垢是什么啊？就是贪欲啊，尘秽啊，我要也要把这个尘垢除掉，心就平等了，宁静了，慢慢的他切入到平等心，无分别心了，得到了阿罗汉果了。你看就是四个字，浮沉除垢啊。现在我们修行固然也根基很漏地，但想想比周地盘陀伽好像也得好一点了，至少浮沉除垢还是很快能够记得住的啊，提高我们的信心啊。他就在老实正直啊，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咬定心善不放松，住顿功夫，终有开悟一天，因为开悟是本具的嘛啊。那么周地盘陀伽在这个法会又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愚痴就变成了一个大智慧了啊。好，下面是尊者满愿子啊。尊者满愿子是富罗那尊者，是佛的弟子当中说法第一的，讲经说法第一啊。他当时听到佛说法得到了大的受用之后，就发了一个大心，一定要把佛法传扬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当时有个边地叫苏卢那国，不开化的地方，他就请求要到那去布教，佛开始是没有同意他去，结果他再三要求，佛说你知道你到那去，那个地方是没有开化的，那个民风会非常暴烈的，如果到那去，如果被人打了你怎么办？他说开始说你被这些人所恶骂怎么办？恶骂很好啊，这个说明他们还文明程度比较好啊，还没有打我呀 那经过如果打你怎么办啊？打我我也很高兴，他还没有把我打死啊，还说明他不错啊，那把你打死怎么办？把我打死那也很好啊，这个我就涅槃呢，帮助我解脱啊啊！只是遗憾的是他得不到利益啊，他们有这种心，佛才允许他你可以到那去了，要有这种忍怒啊。佛在跟这个富罗那在一些开示当中特别讲到，作为一个布教师，他要具备一些素质的啊，他要对经典法义要了解，要处在大众当中要无所畏惧啊，要有种种善巧方便的宣说，而且要具足威仪啊，自己的行为能勇猛精进啊，要有一个慈悲心，对众生无厌无倦啊，要有深刻的信仰啊，加上他的沉着才智，他才可以去做一个布教师弘扬佛法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也得要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使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弘法者啊。这个富罗那尊者就是佛的弟子当中弘法者的 最优秀的一个啊，叫说法第一。尊者离藏啊，离藏就是离婆多啊，又叫假和合啊，假和合，他有什么因缘入道呢？他是说他有一次碰到两个鬼，抬着一个尸体过来，两个鬼就在争这个尸体，争这个尸体就问这个尸体是谁的，最先得到的。这个尼婆多一看这两个鬼都很凶恶啊，说了说赞成了哪一边，可能另外一个都要生嗔恨心惹不起，但是碰到这个又不能不说，于是想既然要说都要得罪我，就说实话，就说的实话，说的实话，另外一个鬼就嗔恨，就拿着他的手就拔下来，就要吃掉啊，一个吃掉，另外一个鬼对他感谢嘛，就把尸体的手跟他安上啊，另外一个鬼又把他的脚这给他弄下吃的，哎，另外其他鬼就把尸体的脚给他安上，怎么七弄八弄呢？他自己的身体全部被两个鬼吃掉了，然后自己的这个身体完全是那个尸体的身体了啊，这样就给他这两个鬼吃完了就跑了之后，他就有种迷惑，哎呀，这到底是谁的身体呀？啊，所以问别人，你见到我的身体没有啊？我是谁呀？啊，那么一问到僧团去的那个比丘跟，哎，这个人还能问这个问题，不错不错，就跟他来讲法，让他悟到的这个身体是假合的，是假的。啊，能够切证到法性，啊，得到漏尽阿罗汉果，啊，他以后出家之后，就有个特点，就是坐禅入定，啊，身心非常的宁静，叫没有散乱，无道乱第一，这就是尊者离藏，啊，所以这些修禅定的人，啊。就得属于这种啊尼婆多的这样的这一类啊，他有甚深的禅定，都来闻信念佛法门求生净土啊，我何人哉，也都要向尼婆多尊者学习啊，啊，他是这一类的啊。尊者留观，尊者留观是孙陀罗啊。孙陀罗南陀，这是佛的亲弟弟啊。孙陀罗是他妻子的名字啊，他的妻子非常美啊，他跟他的妻子也是非常啊非常亲热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的啊。那么佛鉴于这个孙陀啊这个南陀的情况。从政治上考虑啊，为什么佛要度啊罗诃罗出家，度南陀出家，这两个人都是啊这个迦毗罗卫国的继承人。那么这个佛陀从他这个国家的长远的政治来看，要有天下为公的思想，要选拔最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觉得这一个是罗诃罗太小，他继承王位不合适。南陀他比较沉溺于女色啊，所以就要度这两个出家啊。当时佛跟阿难托钵到了南陀家里，这个南陀正在跟他的妻子正在吃饭，这两吃饭都是共同吃共同完成，不能形影啊形影不离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的啊，那是啊，那这佛一托钵，这个南陀觉得，哎呀，佛这以这样的身份还登门来，他说，哎呀，我亲自送过去，啊，所以南陀就把这个啊饮食啊送到佛住的地方，啊，佛一看他来，就叫手下人准备好剃头的刀了，就剃的，剃的他握着拳头说。谁敢动我转轮这个转轮圣王的头啊？那他认为他要当国王的人，但是佛的威德就把他剃了啊，剃了之后，哎呀，他就天天想家，想他的妻子， 两代妻子，那佛就把那个面门关的，专门看着他，不让他逃跑啊。那么以后佛善巧方便呢，把他啊带到天上去，带到天上一看到那些那么美丽的天女啊，就问，哎，你看看这个天女跟你的妻子比较如何呀？啊，哎呀，他说我那妻子跟天女不能比啊，就像猴子跟人不能比一样。那那天女一看到男陀来了，都对他很亲热，说：“哎呀，都是我的夫子，你们，你是我们所有的天女的夫主，你做比丘修行以后死了就到这里做我们的夫主啊。”他一定很高兴，原来我这个出家修行还能到这里享受这么多天女，那好啊，我就安心修行吧。啊，哎，这是到天上啊，所以他就暂时啊，持戒修行是为了得到这些天女啊。哎，再有一个时，又过了段时间，佛又带他到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那个油锅正在沸腾啊，那个，但是没有人。那这个南陀就很奇怪，这里面是准备等谁呀？那个地狱的狱卒说，凶恶的说，啊，这个是等啊南陀的。他这个现在做比丘，做完比丘到天上去享福，享福完了就到这来。他一定就胆战心惊了。哎呀，通过这个他就这个对这个欲望啊，男女的欲望就顿然休止下来，就安心办道，解决生死轮回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僧陀难陀在这个法会上能够念阿弥陀佛，这个清净光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女人的地方去，那就快速证到大乘的佛果，那他这个因缘就极为殊胜了。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